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周三下午的5:08，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也欢迎所有啊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跟许哥请教园艺知识的时间了。同时我们也开放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许哥在这里呢也很乐意把他多年来的这个园艺方面的经验分享给各位啊，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很乐意为大家解答，所以节目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进来。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首先想请教许哥哈，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Costco 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这个就是可以移栽的一些植物在售卖哈，像是就有听众问，比如说 Costco 买的那个蓝莓呀、还有葡萄啊，在这个季节适不适合移栽？如果要移栽的话，该怎么做呢？
哦，这两个人移栽方法都差不多，都要比较沙，就是你家的土如果弯曲的话，你买的那个好土跟沙混在一起，那沙呢？哦三分之一甚至于一半，那个买的好土啊，一半或者是再多一点好的土混在一起以后呢，你挖个洞穴，但是记得绝对不要把那个挖起来的土再埋回去，你就把好的土先垫底下，然后把这个沙呢和混的这个好的土，你买来的土混在一起，但是比较偏沙一点，不要全部沙，因为在这个地方啊，这个蓝莓跟这个葡萄啊，比如说这个葡萄种在这个 Fresno 这里，和蓝莓种在Stockton Modesto 那里，都是他们的这个大本营啊。那边的大本营的这个土壤都比较偏沙，所以说。你们在种这个的时候，因为都是种在大太阳底下，但是在这个湾区呢，因为早晚的温差太大，所以说呢，你们种这个种在大太阳底下的时候，如果说你的土是像湾区这么黏的土，Santa Clara County 的这种土的话，就死是不会死，但是会生长的不是很理想，所以说它的结果率第一个不会很高，第二个不大。
好的，好，那我想请教许哥，您刚刚说如果是混入沙子的话，这个比例我们该怎么把握呢？多少土配多少沙？
你可以一半一半的土，一半的土一半的沙，或者是三分之二的土三分之一的沙。 OK，但是绝对不要沙多过那个你买来的那个好土。
OK， 好的，好，谢谢许哥的指导哈。那这个土当然尤其是第一次移植到后院的时候，这个土是特别的重要哈。
是是，
那整个的过程当中移植蓝莓还有葡萄您还有什么样的提醒？然后移植完了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呢？您能不能再稍微介绍一下？
好，你在移植的时候啊，挖了洞，比如说你那个盆栽如果是八寸盆的话，你就挖个10寸的洞，但是你会挖不动，你挖一点土的以后，挖一小个洞以后，如果很硬的话，很黏的话，你就灌水，让这个土壤啊潮湿的松软了以后，你再挖就比较容易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你在种的时候，你洞穴已经挖好的时候，你在埋土的时候底下垫一层我刚刚跟讲的这种三分之二的好土三分之一的沙土垫在底下了以后，你再把这个蓝莓或者葡萄种在里面，但是在你埋土的时候同时呢，你就一边埋土一边灌水，千万不要你土通通埋了以后踩得很结实了以后你再灌水，这样子它的就算它不死，但是因为什么，它的水分呢不够充足，而且你现在这个时候你移栽的话很热，它那水分供应不良，它不死可它会长得很慢，所以说像和稀泥一样，一边放水一边放土， 这样好像和稀泥一样湿湿的，这样它的成活率，除非有意外的发生，要不然它成活率可以说100%了。
嗯， OK， 好的。好，那希望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哈，听了许哥的这个建议能非常成功的移植哈。但是就像许哥说的，这个蓝莓比较不太我们这边的气候不太特别的适合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也可以定期的跟我们来 update 一下您自己种植的一个效果或者成果哈。
是。
好，嗯，那关于葡萄的话，许哥还有什么想嘱咐的吗？
那葡萄现在正在开花结果，还有一点，葡萄这个时候啊，记着你第一次如现在在开花结果的时候，你要让它结果结得多，请你多灌水，
嗯，
一定要灌水。这样你如果说你为了要生水，你不灌水，不给它多一点的水，它的果实第一个呢，它开花结果就很少，而且呢它很稀疏。第三个呢，它的产量不好。但是你这个时候因为大太阳，正是它生长的时候，开花的时候，你都不给它足够的水的话，那它的开花结果率就很少。
嗯
嗯，
okay，
这要注意的了。
好，谢谢许哥的提醒哈。那我们现在热线电话已经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同时，这个号码呢也可以进行短信留言。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哈。那我看现在电话和短信上都有听众朋友在等候了。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线上的戴先生，好吗？戴先生您好。
啊，您好。哎，我想请问许哥哈，我有一棵樱桃树种了超过10年了，总共结过不过一磅的，开头呢还结一点，它是一兜一兜的，好，但是味道很不错。但是我后来因为离那地方比较远，我现在看呢，今天长的全都是叶子，那个长是长得很好了，我想至少有8寸粗，可能还多一点，但是结的全是很绿的，深绿色的叶子，是怎么应该怎么处理呢？
嗯，好的。好，就这一个问题吗，戴先生？
对的，谢谢。
嗯，不客气。那请许哥帮戴先生解答一下好吗？
好，这个 cherry 你种到10年的话，它应该这个时候是产量是最足的时候。它为什么只有深绿的？因为它氮肥太多。所以说，还有你每一年呢，或者你现在这个，当然它的开花期已经过了，现在5、6月在这个地方都是5月份。5月初到5月底这一段期间是所有的樱桃陆续的采收季节。但是呢你现在因为它这个土啊太酸了，所以说你用这个石灰，你可以在 Lowe's 或者是 Home Depot 都可以买得到石灰，你就它十年了，你就抓2把石灰撒在那个植株的下面，然后你把那个原来的土跟这个石灰搅拌搅拌，然后上面浇一点水，让这个石灰衬托到底下，明年就会比较好。因为这第一个它太酸了，第二个呢它只长叶子，那就是说它的氮肥太多，它的氮肥太多的时候，它会怎么？它会造成它的叶子啊非常旺。当它的叶子非常旺的时候啊，那它的果就少了，因为什么？养分都被叶子吃掉了。哎，所以说你就把它弄改良酸。我就回应上个礼拜有一位John 他有问到 pH 值这个5应该怎么样来改善。pH 值5那就是偏酸了。偏酸的时候你就去买那个什么石灰。
嗯，
每一年呢几乎你家的果树大部分，你因为你如果有浇施洒这个化学肥料的话，它的土壤多半都会比较偏酸。这个时候你每一年就撒个一把或2把的石灰撒在你的所有的果树的周遭，然后灌水，让土壤比较微碱或者是中性 pH 7，就比较好了。
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就非得想叫一下汁儿的话，就是到底现在是5啊6啊还是7的话，有什么方法测？您推荐我们去怎么测一下？
那是在那个 Home Depot 或 Lowe's 啊， 在那个 nursery 这个 department 啊，它在一个角落里，角落里它有卖小小瓶的，是给兰花用的，用的那种一种肥料，叫做 hydrolex 那种肥料，蓝有蓝色、粉红色、红色那种肥料，反正在一个 corner 上面，但是它上面就会挂了几个测土壤的那个
试纸。
不是试纸，是仪器，很简陋的
仪器，
你就插在土里以后啊，插在土里以后，你就可以，它那个试剂上面就会出现那个数字，你就看那个数字是在 pH 值的上面还是下面，哎，就可以测了，就插在土里，这个东西是插在土里面测，然后这个试剂，这个不是试剂哦，是一个。一个测试的一个小小的棒子，这是比较简单的，而且你可以看看你家的水果啊，水果你就你不知道它成熟了没有，你就拿那个试棒就插到这个水果里面，比如苹果啊、梨子插到里面，它马上那个就会标出来它的酸碱度是多少。哎，如果说酸的话，它就是差不多七以下了啊，五六啊四这样，哎，越低的话就越酸了。哎，你可以测得出来。
好的，谢谢许哥。那我们如果真的想测一下，略知一二，到底这个酸碱度怎么样的话，大家可以尝试这种小工具哈。好，那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同时线上的听众朋友，请您不要着急，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为您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许哥，
欢迎大家回来哈。那许哥呢，是我们湾区知名的园艺专家哈，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同时也可以短信留言哈。现在短信和热线都有不少听众朋友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啊。下面请接王女士，你好。
你好，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家有无花果，长得很茂盛，然后刚开始是一直不接，好几年都不接，然后从去年开始接了，结果就一打开发现那个果子里面就跟海绵似的，一滴水都没有，一点汁儿都没有。我不知道是这个品种问题还是有什么别的问题，长得很茂盛，而且叶子很绿，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家长了那个，我买的那个橘子，种了6年都一直只开花也不结果，然后从前年开始结很少的果，然后就不，一个是不知道那个橘子看了很黄，但摘下来就很酸，不知道是品种问题呢，还是我种的方法不对，就这两个问题。
好的，好，谢谢您哈。那下面就请许哥就这两个问题帮我回答一下好吗？
好，王女士说，第一个无花果很茂盛，可是果实太干了，那就是什么？无花果有两个，你要让它结得多，而且你会让枝多。这个啊，你要让它结得多，你要让它长得好。其实无花果很容易照顾的，它并没有很多的那种病虫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并不需要你花很大的劳心劳力的去照顾它，它就会长得很好。但是呢，也是同样的，因为无花果这个果实，它的土壤要比较松软，就算你Santa Clara County 的这个土普遍来讲都是很黏很硬，但是因为无花果的关系，所以说它的适应性很强。但是如果你当初在种的时候，就是我前面所讲的，你配一点沙跟好的土，反正所有的果树在种之前，挖洞穴以后要种下去的时候，放好的土，不要把它挖起来的土再放回去，这样子，因为好的土它都有经过一些处理，那个养分什么都会比较多比较好。但是你这个无花果吃起来太干。好，
为什么？
第一个太干了，是因为没有水，就好像你们吃那个苹果或者橘子，吃了以后它在头部的地方一剥开来，哎呀怎么干干的， 有两个原因，他看看，第一个水分不够，他看，因为它里面都是那个囊嘛，那囊就是要积水的嘛，积果汁的嘛，但是因为它缺水，所以说它那个你剥开来的时候，里面橘子是干的，这是一个发现的。第二个呢，就是橘子挂在树上挂的时间太久了，它那个水，因为你那个橘子树本身你缺少灌水的话，或者给它适当的水分的时候，它就从果实里面倒吸，把这个果实里面的水分果汁倒吸回给这个植株，因为它缺水，它就倒吸回去了，所以说也会造成你们吃的这些啊苹果啊或者是橘子啊，它就说哎呀怎么干干的一点汁都没有。你这个无花果也是一样，它之所以没有汁，而且没有那种感觉，好像啊，很软，就是干干的，那是水分不够。第二个呢，如果说任何水果、任何果树你种的时候，它的果实结得少的话，记得去买那个铁，放一点
铁，
哎，放一点铁。会促进
它，怎么放啊？
就是
什么样的铁粉吗？还是
对对对，它有在这个 Home Depot Lowe's， 它有一包上面就是铁，一个英文字，一个英文字在上面，铁，你就看到一小包铁，你就每一颗每一年啊，差不多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或者一年试两次啊，在它开花之前，或者是采完果树以后啊、果子以后，你就抓一把放在那个植株的周遭，用水浇一下，让这个铁渗到土里面，给根所吸收。那因为没有铁，所以说它结果率就会比较少。啊，第二个呢，就是橘子啊，它开花不结果，你试试看，开花不结果。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刚刚说缺铁，第二个原因呢，因为你的肥分不够，有机肥不一定，就是说你每一年每一次，不管你家的柑橘类，我们叫统称叫做芸香科的东西，你如果在种的时候，你只要看到不管你家的任何一种柑橘类的东西，包括柠檬、金橘，都是属于柑橘类哦，芸香科的。你只要看到一小片叶子是新芽的话，两件事情你一定要做，马上做。
什么事情？
你给它这个有机肥，鸡粪、牛粪、马粪都可以啊、你给它，然后第二个，赶快灌水，赶快灌水。
Okay.
它，然后它马上接受到这个的时候，它的那个新芽就发得越多。当它的新芽发的越多的时候呢，它的花就跟着芽一起出来了，而且会有很多小小的白的，那慢慢那个白就那是花苞，就慢慢大了，而且你因为有你给它在这一方面的加持，然后呢，你要让它开得更多更旺的话，记得再抓一把2100的尿素给它，那就更加完美了。
嗯，好的，好，谢谢许哥的解答哈。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短信平台上留言的问题哈。有一位尾号0250的朋友请教许哥说，水柿现在落很多花是正常吗？是不是钾肥不够？怎么样补救呢？谢谢。
落花还是落果？
落很多的花，水柿。
对，好，不管是什么柿子，我现在讲了。所有的果树，几乎所有的果树，从它开花到收成，几乎都是有三次的落果，只是落的多落的少而已。那它现在呢，它这个落果有的地方是早，有的地方是晚。像我们家这个水柿呢，它是前阵子前一个月前就已经先落了。所以说只是每个地方不一样，还有你在你家的院子里种在什么地方也很重要。所以说这个所谓很重要，柿子这个东西你要种在大太阳底下，它才会 它才会。可是呢，我再回到前面讲一个题外话，就是刚刚的蓝莓。蓝莓呢，在湾区呢，你种在大太阳底下就没有那个在Modesto 那里的蓝莓长得好。它在这里，在湾区这个地方，因为土壤的关系，还有早晚温差大的关系，你如果种在大太阳底下，它的生育状况不是很好。但是呢，你绝对不能让它哦，上面有一棵大树，有一棵橘子树，你种在橘子树下面，这样也不行。你就是让它每天的日照时数不要八个小时或者六个小时，你只要有差不多四个半天照到，半天没有照到，这样就可以了。
嗯，好的，好，嗯，清楚了，谢谢许哥哈。好，现在有另外一位尾号是4608的朋友哈，他说：“许哥好，我叫 Shirley， 非常喜欢您的节目，今天想请教许哥说，前院有一排灌木，叫做应该是 Legastrum taxanum。”对吧，它的状态呢，叶子发黄，有黑斑，不停的落叶。图片呢刚刚发到邮箱里了，我给转发给许哥了。所以他想请教许哥说，这种情况还有救吗？怎么救治呢？谢谢。
我看到了。
嗯，就是叶子确实有点黄哈，
对，
而且上面有黑斑。
它这种灌木啊，第一个呢，这种灌木有三种。一种是全绿色的，一种是叶子有带黄的，所谓带黄啊，就绿中带黄，黄中带绿啊，这种。第三种呢，就是它的叶子整个的叶子有差不多一半是黄的，但是现在来讲呢，它这个并不是，因为还有一点呢，我必须要讲这个温度啊，温度这阵子的温度又是该热的时候不热，该冷的，你看上个礼拜就很冷了，尤其到晚上，这个东西温度会影响植株的生长，但是呢，那只是温度来影响，就好像上个礼拜就到了下午差不多三四点以后呢，哎，吹的风就有点冷了，那同样的，那人呢他会生病，那植物呢，那本来是好好的，那突然晚上下午以后就变冷了，它这个叶子。有的叶子一下承受不了，它就黄掉了。但是这个黄是因为温度的关系，它是短暂的，所以说它并不是生病。因为我看的这个叶子啊，它不是生病，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要让它好一点的话，请你给它一点水吧。
哦，多点水分哈。
哎，对，
哎，但是有黑斑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感染了什么霉菌之类的呢？
不是，因为那个黑斑呢，它这个黑斑。有两种黑斑，一种黑斑呢，就是那是虫害让它，那黑斑有的虫害在叶子上面大便，大便它就会有黑斑。另外一种呢，是因为气候的关系，因为这种灌木啊，很少很少有病虫害的，所以说它之所以整片叶子有部分变成咖啡色或者是不是黑色。那就咖啡色，浅咖啡、深咖啡，那是很多时候是什么温度造成它这样。如果说温度一直很平均、很正常的话，而且你的水分也够的话，它这种是属于绿色的，应该几乎全绿的那种灌木。哎
，OK， 好，
没问题。
所以许哥的建议是先暂时先多给点水哈，可以缓过来，是不是有这样的机会？
是，
好，谢谢许哥的解答哈。那也请这位 Shirley 听众朋友哈，您按照许哥的建议先做一下，之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再联系我们。好，那我们又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请各位不要走开，等会儿回来呢，继续为您解答问题。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 888-275-1628，您可以把您关于园艺方面遇到的难题问题打电话给我们，或者也可以留言到这个短信哈，888-275-1628。 好，那下面在等待大家打电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来解答一下上期遗留的问题哈。上期有听众朋友问说，这个好几位听众朋友都问花怎么修剪啊，比如说有韩女士，有邓太太，问这个栀子花、兰花，还有一位肖女士问这个枇杷、桂花要怎么修剪哈，要不然许哥就一气儿帮我们解答一下好不好？
好，那个韩女士说水蛭，可是上一次我好像回答过了。
对，您回答了，用那个瓜牛药
对
吧？
对对对，
蜗牛
药，用
蜗
牛
药
就可以了。还有呢，栀子花，栀子花，栀子花和那个什么菊花、兰花、
兰花，
哎对，要多少光线？好，栀子花啊，它要的光线，记得你可以种在大太阳底下，但是有一个条件，它从你早上夏天的时候，从早上晒太阳。最好11点钟，快要中午的时候，11点以后，它就照不到太阳。你种在那个地方，它会开花，开得让你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你如果让它从早上7、8点就晒太阳，一直晒到下午3、4点的话，我跟你讲，它的叶子会发黄，而且呢，开花的可能性几乎零。不开花，
这样啊？
对对，所以说它不能日照长度不能太长，就早上你如果说像现在7、8点开始有太阳，照到最好在12点以前照，但是12点以后都不要让它有光线没问题，但是就不要让太阳去照射到它、晒到它。
嗯，
哎，那这样、
okay.
这个时候。你开的花就会叶子会绿，而且花会开得很好很多。
嗯，
那枇杷呢？它叶子干掉，枇杷是一年四季都是绿的，也是一年四季都会落叶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枇杷有的地方已经开始采收了，可是有的地方呢，那个还是有点发黄发绿的。这个时候呢，你再给它一点水，免得你采下来的时候那个枇杷、干干的。因为这个月马上5月底了，你在6月中这一段时间，你给他一点水，让因为他要成熟了。通常来讲，6月中差不多都要采完了，你不采完，松鼠会帮你吃掉。那桂花呢，可以长到20尺，然后要怎么修剪？上一次已经回答过了。
嗯，好，谢谢许哥哈，很快速的解答了好几个问题哈。那同时我们看到这个线上还有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然后也有热线留言的哈。我们先来接听一下 Amy， 你好。
哎，你好，你好，
你好 Amy，
哎，
请讲。
许哥，就是我们家后院我种了3、4年的姑娘，我不知道那个英文怎么说。就是种我们家姑娘那个结那个果子灯笼果一样的东西，今年不知道为什么是我上了鸡粪了还是水浇少了，它就姑娘长出了泡以后就不长了，意思就是青的，然后那个叶子都黄了。
你是说你告诉我你形容那个花长什么样子？
它花没有多大，就是它结了个像灯笼果一样，台湾人叫黄金果，是不是叫？那我们大陆叫灯，叫姑娘。
它这个是不是外面有一个薄薄的绿皮包着？是不是？
对对对。
好，这个我告诉你，那是，那种果，在墨西哥的超市里面，它会长得跟乒乓球一样大，有点像小番茄一样。这个果呢，你是说叶子会发黄啊？这个是气候的关系，这个地方。适合种那个东西，而且会长得很好。但是呢，你不要种在你家的这个，你一定要用新土去种，不要种在直接种在你家的这个地上，因为 Santa Clara County 啊，它的土壤非常黏，而且非常硬，不太适合种这个你说的这个姑娘。但是这个东西呢，因为它的根很浅，所以说呢，它的果会结很多。所以你要种在比较松软的土，然后呢，当它开花的时候，记得多给它一点水，因为它的根很浅，并不是很深，它的都是几乎都是须根。这个时候开花的时候，你必须要给它多一点的水。 但是现在为什么它的叶子会发黄？因为天气不太正常，但是它不会影响到它的现有的结果。它你就这个时候冷的时候或者热的时候，记得给它一点水，让它的体内的温度啊可以抗冷抗热。
嗯，好的，好，这个孤鸟确实是在东北这个地区我们叫孤鸟哈，但是在台湾有这个东西吗，许哥？
是，尤其是乡下，这是、
哦、
这是
很多是吧？
这是在墨西哥是他们的也是主菜之一啦。
哦，因为有时候在这一些墨西哥店我们看到还不太敢买，因为它绿绿的又大，
对对对，
而且它把那外面那层皮是剥掉了是吗？我们也看不出来它是孤鸟。
长得有点像小番茄，绿番茄。
对对对，我看到很多次都以为是番茄、
啊、
原来是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他们都通常拿来做
soup、哦、那怎么吃啊这个东西？
有两种吃法，一种是把它煮了，煮了就是当汤来煮的吃，另外一种呢、嗯、就把它拿来当沙拉切片或者剁碎、
哦、
跟其他的他们墨西哥人的这种生菜混着和在一起蘸他们的salsa、
嗯、
蘸着这样吃、
okay,
嗯、
了解，好好，谢谢许哥。好，那现在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我们再来继续接听热线。吴太太你好。
哎，您好，我想问一下许哥，就是我今年的那个orange 那个树哈，大量的落叶子，开了挺多花，花也都落了，然后叶子上就那个掉了很多，然后就是一些光杆子，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好，这个原因是怎样？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呢，你如果说在它发芽发新芽的时候，你没有去灌水，不是浇水，灌水，滴滴答答这样浇灌，差不多24小时，大概你灌24小时灌的水量是差不多一桶5加仑的水，差不多是这样。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会突然一下落叶啊？干什么啊？好像啊叶子发黄，而且它落叶落得很快，可能在一个礼拜之内，差不多80%的叶子通给你落光，甚至于在半个月之内，所有的叶子通落光，而且没有预警的落光，差不多90%的情形。为什么会有这样？你下面的地鼠把你的根吃断了。
哦，
对，但是呢，
有人捣乱来了是吗？
对，那下面的地鼠，它挡我者死，它就经过它这个根部的时候，它就把根给咬断了。咬断了以后，
那怎么办呢？
那好，这个通常要你说不定它咬断的是有一大部分，所以说它叶子啊那个根部的吸收的水分不够了，它叶子就大部分的掉下来。但是呢，有一点你试试看，我也没有办法保证，你马上灌水，让它仅余的根部能够吸收大量的水，差不多灌的差不多你灌一次就好了。然后你每一个礼拜呢，你想到的时候就最起码你就给他每一天给他1加仑的水，你一次灌完了以后，24小时滴灌灌完了，你差不多一个礼拜每一天给他1加仑的水，让他保持湿，然后说不定还可以救活他没有被咬断的根的部分，救了这一颗。但是呢，那上面的枝条可能会有一半以上的枝条通通会死掉。
嗯，
因为什么？它、
okay.
根所吸都水收的水分、哦、不够来让这个地上部的这些枝叶摄取的水分跟养分，所以说上面起码一半的这枝条会枯干，但是可以救回另外的一半。
嗯，好，希望许哥这个方法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试一下，能够把您的这个植物给救回来哈。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哈，我们把线上的朋友的问题接听上来，可能要留到下期解答了。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请您简短的说出您的问题好吗？王女士您好。
我的问题，哎，你好，我的问题就是那个，我刚才问的那个橘子
我事实上有灌水，我现在就不知道是多长时间灌一次水。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它橘子已经黄了，但是摘下来还是青还是很酸的，我就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才熟这个橘子。
橘子多少时间啊灌一次水？那多少时间灌一次？你当你滴灌一次以后，你就每一个礼拜每一天给它一加仑的水，记得，因为它已经很缺水了。第二个呢，橘子什么时候采收，这一点很重要。大部分的橘子通常都是在差不多Christmas 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好像颜色都比较深了，而且它可能还有深里面带绿。一般来讲，真正采收橘子的最好时机，我们通常都是在旧历年。
好的好的。好，那在这儿我必须打断许哥了，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那下周有时间呢再请许哥展开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哈。感谢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下周再见啦，谢谢许哥。
平安健康。